一棵像素工作室，
听故事最酷，关心故事洒脱，为你想的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素质不详。这期呢就是有风来信环节，我是喵叔。
啊，大家好，我是祥瑞。
大家好，我是生生。
哎，生生是我们中传的呀，专门来学播音的这个硕士。我们专门今天请了一个嗓音甜美的妹子来帮
我们，花了点重金请了那个嗓音甜美。因为大家有说我们读信经常有那种卡壳老痰，各种各样的波折，我们请了一位专业的
生生一会儿那个节目结束了找祥瑞结算重金啊。
哦，如果卡顿了请帮我剪掉，谢谢。
不是，卡顿要扣钱的，正好你卡一个字5块，从现在开始计费，估计他走的还得倒贴我们钱。
你这太不相信人的专业能力了。
不，我们错别字还是可以。好，第一封信，深深。
好，那我来读第一封信。喵叔你好，我之前报名过您的节目，其实非常想参与您的播客。我以为大学毕业后我会各种闲暇时间工作事业生活爱情都不误，没成想现在生活一团乱麻，也就只能给你写信来聊聊我自己的遭遇了。我是一名眼科医生，刚刚规培结束，好不容易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家大医院，本来以为穿上白大褂就能治病救人，悬壶济世了，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职业生涯面临的第一个巨大挑战，不是什么疑难杂症，而是我们医院人力资源部的王主任。我刚入职没多久，还在战战兢兢的试用期。有一天，手握我们生杀大权的王主任亲自跑到科室来找我，笑眯眯地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说小姑娘特别可爱，让我务必去见一面。你懂那种被顶头上司翻牌子的恐惧吗？我当时人生地不熟，根本不敢拒绝，心想领导既然这么关照新人，我总得体面点儿。于是我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人模狗样的就赴约了。结果到了餐厅，看到坐在对面的那个可爱的相亲对象，我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天灵盖当场碎成了8瓣。那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相亲对象，那是王主任自己家的独生女。那个身高1米5几，体重140多斤，被他妈强行塞进我们医院团委，每天喝茶看报刷抖音的大小姐。在那一瞬间我全明白了，这哪是给我介绍对象，这分明是王主任在应届生里搞内部选妃，挑中了我这个1米9长得还过得去又没有背景的软柿子，想让我去给他那个滞销的宝贝女儿精准扶贫改良家族基因啊。喵叔你知道那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一边毫不客气地胡吃海塞，一边跟我聊着极其无聊的八卦，我如坐针毡，好几次想找个借口遁走，但一想到我还在王主任手里握着的试用期转正评估表，我那刚抬起来的屁股硬生生又坐了回去。那一天我为了保住饭碗，不仅被迫陪着吃完了那顿令人窒息的饭，还陪着看了电影，甚至还像个提线木偶一样陪他逛了街。那是相亲吗？那是人质被劫匪劫持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大赏。回到宿舍后，我整个人彻底虚脱了，那种被权力强行按着头去配种的屈辱感和恐惧感让我萎靡不振了好几天，差点连门诊都看不下去了。这绝对是严重的工伤，还是算不上工伤理赔的那种。现在为了防止王主任再来找我验收成果，也为了彻底绝了他招我当上门女婿的心思，我在医院里逢人便说我受过严重的情伤，我是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我这辈子只想把青春献给伟大的眼科医学事业，给全人类带来光明。女人只会影响我拿手术刀的速度。喵叔，你们天天分析职场、友情、亲情和婚姻，我想问问，像我这种刚毕业就被领导强行按在相亲桌上当成下酒菜的新人，除了原地出家断情绝爱之外，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逃过这种带着权力压迫的糖衣炮弹？为了保住饭碗，连夜宣布原地出家的试用期男医生。
确实一个字都没错，完了。
哎，其实错了一个字。
完了，我这内容我都没怎么过脑，光听他的声音了，确实很好听，有种听小说的感觉。然后我就特别有画面感，我就听你讲特别有画面感，就1米9几跟1米5几的 这个人站在一起就是 kiss 的时候实际上脖子也挺累的就是那种很萌的那种很难的那种身高差，
他写的很有画面感，很生动。
对对对对对对，像我觉得他可以说我自己外面已经有个私生子了，我觉得放一个孩子的照片直接就也别
这有的时候算是组织纪律错误，你别给人瞎出招，所以人在丢了工作。
哦、
对，嗯，
那但我觉得你要说突然说你有一个女朋友，或者说也挺觉得好像之前吹了个牛什么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应该要保护好自己，因为你肯定不可能
保护自己。哎，1米9的男生都要保护好自己，
不是
这真是被世道。
他这种职场确实挺难的，因为我也想了一下，如果你还有掌握着你的试用期，你在试用期里面，而且像医院这种体系，他的导师是真的掌握他生杀大权的一个嘛，所以我觉得人家又说句不好听，我信任你，我才把我的女儿介绍给你，那你不能因为他的对吧外在，你说
不是这是介绍吗？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这
那不管啊。人家也说了改善基因啊什么，但人家说了那我是因为相信你我才把我的最爱的闺女介绍给你，人家有这么一套说辞，你连拒绝理由都没有，就很难拒绝。我觉得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物件，这是一个女儿，你知道吗？然后人家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女儿是一个很优秀的存在啊，那谁的孩子不优秀呢？
如果你被这个中央广播电台入职了但是你的领导把自己的大儿子对1米5几的宝贝儿子介绍给你，
你问怎么说，你说1米7几但是要180-190斤、这不还靠谱，1米5几的现在上哪找去？
你讽刺谁呢你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看完他这个、我也不知道
有点不知道怎么来解决是吧？
对，因为好像只是说相亲的话也没有说一定非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对。
但是好像确实如果要频繁就是要去不得不去和并不怎么感兴趣的人去面对面的话会有一点抗拒吧，如果频繁的有这种情况。
而且你看他的女儿还是在医院里面上班的，就是他会精准拿捏你上下班的时间。
哦，还是同事。
对，这个很可怕，你想躲都很难躲。你比方说我上班的时候我加个班对吧，但他肯定能精准拿捏到，因为你的他的爸爸就是他的领导嘛，我完全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就挺可怕的。
就是两位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种，
我就说给他说个生个私生，因为你现在突然说
不行，你这个跟他现在说的那个情商这个一样，这不是叫自保，这叫自毁前程，你知道吗？千万不能这么干。要是我呢，既然你躲不开，那
迎难而上，
就拿魔法打败魔法。我就会跟这个王主任说，哎呦，您这女儿真是太好，实不相瞒，我家庭条件特别差，我父母在老家连退休金都没有，就指着我一个人过活呢，结婚没问题，要不这个我就在这个，反正我在这个城市里也买不起房。
那你我跟你讲一样，他的导师不可能对他的基本情况不了解，所以你这个谎言也有问题，他绝对是已经知道他的，因为你如果是导师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基本情况的，父母啊家庭情况毕业院校100%知道很详细的，所以你现在来这样一下反而有嫌疑。那我就觉得可以这样先练着，就委屈一下自己，等试用期过了再扎那怎么办呢？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确实每一次出去确实是一种折磨。
那这个女孩是什么样的想法我没有看出来。
我觉得这女孩很无所谓，因为她如果第一次见面那女孩能够在她面前肆无忌惮的吃的话，说明这个女孩很无所谓。一般你要像如果我比方约一个就相对而言你觉得可能身高比较高比较帅的人，或者在你面前第一次见面你肯定会有所收敛，做的比较吃饭什么比较在意一点对吧。那如果她是这样那肯定也就是无所谓嘛，就是没有任何收敛的行径嘛，那么就很无所谓的在，就所以我觉得挺难的。
那就直接说试用期压力比较大，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
那人家领导说了我直接给你过，
先过了再说过了之后再说，我这两年啊想精进我的业务对吧，把这个科研呢把我的技术打开。
对，我觉得第一步要先过试用期，一定要想办法过试用期，至少把这么多年努力的结果先要拿到一个短期结果吧，把短期目标先要完成它，然后至于后续就想尽一切办法再挽过来。
我觉得千万不能，就是男生啊千万不能说自己不婚主义，因为一说不婚主义啊很多人就认为你是 gay。
对对
对，
你看我
你看 Jeffrey 咱们怀疑了他多少次。
对，因为我都想到我原来有一个前同事他就是 gay， 但是他因为长得比较帅嘛，又那个后来好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后来没有办法了， 他又不能说自己是 gay， 但我们能就是能感觉得出来，他就找别人拍了一张婚纱照，结婚照，是那种因为他们是东北人，朝鲜的那种韩式的衣服，朝鲜做的衣服，他就放在了他的那个工位上，那这样就没有那些人再说我给你介绍女朋友了。但实际上我们
没招了也是，
对，但是你从他平时聊天，比方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天，他肯定会说我是跟我姐啊，或者我跟朋友出去玩，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另一半啊。但是他桌上就先放一张这样的照片，对吧？你就把大家口都堵住，我就不用了嘛，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办法嘛，对吧？但是我们实际上走的比较近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他，我们实际上都已经知道这个，但是他在没有他完全坦白情况，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问出个所以然来嘛。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么就是很简单，就是放一个女的照片在手机上，就不要那么刻意，就无意中我就放一个桌面，放一个女的照片，一说这是我一直有的一个对象，只是我之前一直没提，因为我觉得还不是没到时候，润无细无声的那种渗透，那种你不能马上就提我怎么怎么着，对吧？先从手机的桌面开始换起来，
感觉这个操作还蛮可行的，
对吧？然后就从我的全同事那个找来一些小灵感，
虽然也很无奈吧，
但确实是你代入一下，你要说刚入职场，而且他们这种导师有这么大的权力的话，确实挺难的。他们都是那种就是医生跟我们都职场还不一样，人家一个导师就一直带着你的那种，我觉得确实关键点那个差距有点大。我觉得如果还但凡还过得去，我觉得他也就从了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估计就是太过不去了，就把他带得很难受。
这个也得看合不合眼缘。
好吧，那我第二封。各位素质不详，哎，我想说跟在他后面读有点压力啊。各位素质不详的主播们好，听你们读投稿已经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现在想分享，但是有些话听完你们的节目我特别想说。作为过来人，我今天想给所有女孩子们一条带血的忠告，绝对绝对不要和男性谈心，永远不要和任何男性走得太近，千万别把你的脆弱，你的痛点，你原生家庭的伤疤摊开给他们看，更别试图向他们解释你为什么会经历那些痛苦，以及你是如何破茧成蝶才拥有今天这种优秀的根源的。你就保持神秘，让他们这辈子都猜不透你挺好。为什么？因为男人的悟性和共情力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女性的维度。当一个女人决定赤诚地面对感受，想要把某件事情的深层心理机制揉碎了聊清楚的时候，坐在对面的男人是绝对接不住的，你们永远无法同频。你在这边声泪俱下的复盘当初你对我是怎样的态度，我对你付出了什么，这件事情发生时我内心最隐秘的感受是什么，你渴望他能给你一个灵魂深处的拥抱，或者哪怕是一句势均力敌的剖白，结果呢，他坐在那就像一块反应了慢八拍的木头。最可气的是他根本不会觉得是什么表达能力有缺陷，感受系统太低级，他只会在心里翻个白眼，甚至不耐烦地甩出一句，你们女生事儿怎么这么多啊。我以前对男人的要求也很高，总觉得我都剖析得这么深刻了，他好歹跟我走个心吧。但现在我彻底佛了，也彻底对这个物种祛魅了。我现在觉得如果一个男人能在你长篇大论吐槽情绪的时候坐在那里没有玩手机，仅仅是做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并且是假装在试图理解你那复杂的脑回路，别挑了，姐妹们，这样的男性在他们的物种里已经算是极其优秀的极品了。千万别暴躁质问他，搞了半天老娘掏心掏肺你就憋出个哦，没必要，真的没必要。早年小 S 在《康熙来了》里说过真理，你换个美甲，戴个新耳环，哪怕只是换了个口红的色号，你的女生朋友一秒钟就能 get 到你的小心思，并且疯狂夸奖你。换成男人呢，你就是把头染成绿的，他可能都毫无反应。所以我现在的感情观就是顺势而为，不同性别的敏感带和钝感力本来就是天壤之别，我再也不会去逼一个男人跟我聊什么细腻幽深的情感了，因为他们这辈子都不具备长出这种器官的能力，遇到事情自己消化或者找闺蜜聊。至于男人，就留着当个解决生理需求或者搬砖的工具人吧，不要试图在一块石头上炸出水来，这就是我能给女孩子们最好的保命建议。试图在石头上炸出情绪价值失败后强行顿悟的大女主，咱来个逗号行吗？读的我这男人们，我是从来不爱跟男人聊天，包括我老公，我都觉得多余。真的，我就我之前不测试过，我把一张纸横在他的面前，就是一张 纸，就是他真的走过他都没看到，你很难让他要求他说他蹲下来给你捡到放垃圾桶。当然你要说哎，前面有张纸捡起来，他一定会捡，但如果你要让他主动去看到，他看不到，更别说你要跟他聊天呢。而且他会觉得你们女性，比方我有时候跟他讲谁谁谁谁的八卦，他就会觉得你们女性就太八卦了，你知道吗？他都有时候就不是很爱听，我都觉得。但我们女性在聊别人的八卦的时候，就如果我们同性在一起就聊别人的八卦，是那种竖着耳朵就怕漏掉那一句，对。
但其实我感觉男生在某些方面就是他们也挺八卦的。
那我觉得是同性之间吧，反正我是觉得如果一个男性很爱跟我聊，或者他也是那种特别锁，我反而不是，我不喜欢、哦、我不喜欢一个男人跟我聊，哎，我今天这衣服你看啊，怎么怎么着，你看我今天这脸画的怎么怎么样，我不喜欢这样的男性。我觉得他有自己的圈子可以去展示自己。苗叔，你是那种谈心的男人吗？
什么叫谈心的男人？
你应该算是啊。
嗯，什么？
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人在找你聊谈心，然后你就是那种，你是属于倾听型吧？你会那种，就刚刚他讲了一大段，比方说你是人家跟你讲了很多很多很深层灵魂直击的东西，你是会感出反馈的吗？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倾听者。
我反正我在他这个信里就读到了，就是男人不配这四个字。对，我觉得就是他想证明，可能就是他自己受过冷落，或者说他受到所有的这些男生的对待不是偶然，也不是他选错人，也不是他期待过高，
是所有男人都这样。
对，而是男人不行，就是男人不配。就是，但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证明这个呢？
对呀、啊，我也觉得，就男性和女性本来就是有很大的区别。
只要一旦证明这个问题出在整个男人、全体男人身上，这个男人不行，他就不用面对一个更难受的真相了。也许不是说所有的男生接不住你，而是说你自己
有问题。
对，把自己一次次的交给了那些不具备承接你自己能力的人，也就是你瞎吗？
有道理，有道理，
扎心，
有点扎心。对，但是我是这么看这事儿，我觉得他的打击范围有点大，就整个都把我们否定了。
对，但而且就肯定他已经是经历过至少两个以上的这种沟通，所以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对，所以说我感觉，哎，有些人是有吸渣体质，他因为有这个吸渣体质呢，就导致了他最后下这么一个判断，这是我个人对他的一个感受。
哎，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是你们会跟自己的男友或者说是现任去聊你前任的故事吗？
你会吗？
我没有这个任何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
你是一次？
我没有现任也没有前任，
就母胎单身是吗？
所以我看到他这封信其实我也很好奇，因为我好像没有尝试过跟男生有过他所说的这种沟通，但是我听他讲这个意思好像就是男性和女性在某些思维上就是会有差异，可能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在沟通的这个效率上会比较没有那么高。
不会吧，马先生，你现在研究生都毕业了，你现在还是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啊？是的，就是我也会跟男性的同学同事之间会有一些工作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觉得就是大多数情况下还可以，但他说的这种可能涉及到情感方面的，我没有相关的这个经验。
那我问一下，你的生活中的琐事，就比方说你是跟谁分享的？因为我觉得人都有分享欲和表达欲的嘛，你总要有一个出口的。
那我肯定是跟我的同性朋友分享我确实会觉得他说的这个同性之间会更容易理解彼此啊，这一点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另一边我也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可能就像
也是取向的问题。
哎，不是取向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遇到吧，这个东西讲求一些缘分，天时地利。
我觉得你错过了很多人家追你的信息。
有这个可能，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代人就是生活都很累，工作生活都很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把爱这个东西很多很多的放出来，把这个信号传递给别人，也挺累的。
完了，你要孤独终老。
我的点，你作为就是一个中传，然后又是播音，我觉得你们相对而言要比别的学校的这种语言更多一些啊。
我就觉得你现在还是学生啊，就是你都会觉得因为累，所以你不要谈恋爱。
啊、我觉得学生谈恋爱最幸福的时候。
对呀、啊，你这要上了班，你
更累，
你就别干别干别的了。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比恋爱要重要的多的事情，让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个东西。我可能也不需要它作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举例来说，
就比如说我的学业，我的工作，我觉得都很重要，甚至我的朋友也很重要，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去分给一个就是恋爱对象上。
妈呀，你猜你为什么现在还没落实工作？就是缺少
这个没有因果关系。
有我告诉你，真的，爱情有的时候是推动一个事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真的。
这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但
你知道，我从他的这种诊断来讲，实际上他对爱情也没有渴望，就是没有需求，我觉得。
是吗？
我觉得现阶段是这样。
对，
哎呀，你这，
所以我觉得是
成天理灭人欲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把自己关上了，所以他感受不到外界。你说有人就绝对百分百有，但是他因为把自己关上，他感受不到，可能人家给出了一个示好，他 get 不到，所以他就觉得他真跟这个就无缘。
为什么？这不是人性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欲望，
关闭了自己呗。
可是我确实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这种冲动。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需求和喜好可能不太一样吧。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你原生家庭幸福吗？
蛮幸福的。
那也有，这个也不对，跟我拼，对吧？我觉得原生家庭幸福的孩子一般都会早早的，或者说是就是至少能感受到爱的信号，我觉得。
我能感受到同性之间那种纯粹的友谊。不是爱情，不是爱情啊！
我可以剪了。你是不愿意说，还是说真没有啊？
真没有。我觉得我是会，对，如果遇到合适的男性，我应该是会心动的。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
你在中传，你没遇到心动的男性，
啊、
那得了，你这
别的学校都找不着了都。
不是说他们不优秀啊，我觉得优秀和心动是两个概念。
对，还是对你还是没有，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点吸引到你，我只能说、
有没有就是你看了很心动，只是没有跟人走到头的那种。
我目前遇到的男性，我最多就是觉得他身上有很好的品质，我很欣赏，我愿意跟他工作，愿意跟他交流。
他站的点位比较高，
但是我没有觉得说我要跟他
在一起。
爱情这个东西，
女生你
有
没有心动的呀？
那就更没有了。但是我确实有更多的女生会让我觉得她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品质，非常珍贵，值得我学习。
我觉得首体今天首体这个
是个遗憾是吗？
对，没来，真是遗憾。
那你看他聊天就说，哎，你说我觉得他那个品质，他的学习方法，我说他就把人家就是很正面，你懂我的点吗？就是他一说就是什么。
但是有点不接地气儿啊，
对，就有点感觉好像就是我很想往上走然后那种感觉。
你在学校是
就半干部吗？就对学校、
不是我是一个很普通的那个，我觉得我自己接不接地气我都是离土地很近的一个人我没有那么辉煌的履历，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纯粹的人。
我这第一次见素颜你知道吗？我之前每次见他都是那个盘着头，都跟那个央视的那个
主播
一样。
不敢
真的就是
因为刚好可能要录像嘛，还是要尊重一下镜头啊。我平时就是不太修边幅有点对不起大家的眼睛。
你那个他上过那个我要问中医，
觉得你生活上有点紧绷自己有吗？我觉得你对自己是不是有点要求有点高？
哎，我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这样的感受啊，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蛮松弛也蛮热爱生活的，就是反正我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这样生活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也不会觉得就是紧张紧绷，反而大多数时候我身边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很焦虑很有压力，我反而表现得过于松弛，就导致就比如说找工作这件事情我可能没有卯足了劲儿使尽全力的去做。
你开心就好，但我们只是聊到此我就觉得
可以有一种新的尝试和体验。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像你们，就像你这种，长相也很不错的小姑娘，你说你研究生都毕业了，就还没有恋爱过，我也觉得。再说你又在中传，你又不是说那种其他学校，我觉得中传应该都是、
优秀的人非常多。
对，而且从外表来讲，肯定是比其他大学这个外表来讲，肯定更优秀一点嘛，对吧？哎，你又是学播音的，我觉得又用语言艺术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更会聊天啊、
可能因为大家都太会聊天，都太优秀了。
第二封信算解答了吗？解答不了，他也没想让我们解答，他只是总结了一下。
哎，这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他是一种高敏感的人，就是高自尊、高期待。他要的，哎，我觉得他跟你很像
啊。
他要的不是一个男朋友陪他吃饭、看电影，他要的是一个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的人
，soul mate，
对，
灵魂伴侣，
对，就是而且是能够听懂他这种叫什么创伤结构的一个灵魂的解读者。
那我觉得，如果一个男性啊，一个异性在你面前有两三个小时一直在听着你的内心世界，三个小时以后他对你绝对是有企图的，不然他绝对不会坐三个小时一直听你絮叨。 男性，我觉得异性是这样子的，
嗯，
他对你一定是有企图的。
这也是我的知识盲区了
、啊、我是这么觉得的。如果不然的话他干嘛呀，这个三个小时听你这么絮叨一点你内心的世界，实际上他根本就不 care。
你的意思听我的播客的女听众都对我有企图，
那你多虑了那还有我们呢，你好像播客一个人独立完成一样的，真的是。
嗯，
那你们觉得这个找到一个跟他灵魂相契合的伴侣的这个需求是正常的吗？还是有可能性吗？
嗯，概率不是很高。我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你们俩价值观相同，比方对待一件事情的相同，但是你说你要说你把你很内心深处什么什么要跟他聊得很透，你要让他完全 get 到你的点，或者说你的意思就是让他舍身处地站在你的角度思考，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同性可能也做不到，
同性也做不到、嗯、实际上我觉得同性是这样，同性是一个会陪你倾听，因为他的立场大家很像，因为大家女性的立场，但是你说有多少人能真正的深刻的能站你的立场去了解你的痛苦，不会。痛苦你只是用来分享一下的，对吧？我也是女性，可能我跟你聊完后你的痛苦，对我今天是太不容易了，但我扭头会跟我老公说，哎呀这人家有病，这就是女性，我觉得是啊，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当然我不能说有病，我只是说你一而再再而三在一件事情上跌跟的，我就会觉得很烦。
你看真诚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一旦你交给错的人就会变成对方嫌你麻烦的证据。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不是不要谈心，而是不要着急谈，不要这个贱卖式的谈心，就是不要把自己这个伤口啊摊给一个连创个贴都不会撕的人看。
但是你知道这种东西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你呢、嗯、完全站在你的立场去思考，因为你在阐述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你已经把自己的立场是带入的，那你肯定你希望得到的那个信息肯定是对方说对你说的完全对，我要站你的立场去感受你的痛苦。但说老实话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来解决啊，你没有人能完全带入去分担它。
对，所以说这个亲密关系里面最贵的就不是陪伴而是承接，你知道吧，能承接你的情
绪。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快乐是可以分享的、嗯、痛苦是不能分担的，这句话一直刻在我的骨子里，很有道理。你想一下，快乐是可以分享，你说给别人哈哈一听可能人家笑了一下是分享，但你的痛苦绝对是分担不出去。我今天很痛苦碰到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喵叔吐槽，因为我现在比方说跟我女儿有青少年的问题，我吐槽，我只在这个吐槽过程中我把这个事情原本搬给了他，但这个痛苦他承接不了，没有人能承接。
那有人能承接，我承接了呀
那你只是听了一下，你站在我的立场说哎对对对是是是、嗯、但你完全说是把这个痛苦你转嫁出去是不可能的嘛，你还是在承受的嘛、嗯、今天中午我跟你说我在做完饭我在洗碗，突然我女儿在新加坡突然给我发了个语音，那我就知道肯定是急事儿了，不然他不会突然给我打一个语音电话。电话我没接到，我不在洗碗吗？我老公我说哎，我说你看语音电话，我说你赶紧接啊。我女儿第一句话，我妈干嘛呢？让我妈赶紧接个电话。她都不会跟我老公说，
因为她知道你能帮她解决她的问题。
对，她给我打这个电话就说她约了我们家那个亲戚吃饭，本来约的是她以为是晚饭，这个时候是12:15，但实际上是约的午饭，而且昨天人家跟她说明天中午12:00，她没过脑。然后呢，我女儿在12:10几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语音电话。我就立马接起来，我说肯定有急事，他就跟我说妈我怎么错过了怎么，后来我就跟他说不要慌没关系，错过了他会等你的，首先你挂下电话把自己收拾好，然后赶紧打个车，然后把给昨天准备的东西都拿着。实际上你说当时我也有怨恨，我说你为什么不看手机呢，你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好呢，但我的点我一定要那会儿要安抚他的情绪，因为他已经有点慌了，我能感觉得到。我行，我说你放心，你挂完电话我会给你那个在新加坡亲戚，我说我发个微信跟人家说你们先吃不要着急，但还好新加坡小嘛也不堵车嘛。后来挂完电话我老公因为我用的是免提，他也在那边听到，他来说哎呀这孩子你说说看一句话，那我能说什么呀，那自己生的孩子怎么也得接着吧
但是你的那几句话真的特别有安抚人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他会立马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要的也就
是
我的这种力量嘛。
好，了不起
你看一下，你看可能我老公也都想了，你看这种男性但你看你就不是这么想我的，我没有说要标榜我自己什么，但是我是想有时候会觉得，那你说我心里也会觉得你干嘛呀，你为什么不看手机，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你第二天的计划，你应该在你的，你都长大了嘛，对吧，但是你真的错了你怎么办，你也只能帮他。
那希望我们这个第二封信这位女士也能找到能听得懂她话的那个人
挺难的。
好，来继续吧。
第三封信，喵叔，今天我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相亲，在此之前我已经连续相亲失败好几次了，死因极其荒谬且统一，因为手机型号不对，我掏苹果，对面正襟危坐的用华为，
我切华为，对面恰好掏出苹果。对方拒绝我的理由如出一辙，且大义凛然，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这个时代，手机品牌早就不是通讯工具了，它是检验你意识形态和阶级成分的唯一标准。
哇，
所以这次赴约我做足了战术准备，我把苹果和华为同时塞进了包里。我的计划堪称天衣无缝，敌不动我不动，敌掏哪个我掏哪个，主打一个绝对同频。哪怕对方把两部手机同时拍在桌上试探我，我也能见招拆招，看摆放。如果叠放华为压着苹果，说明华为是主导立场；如果并排，国内讲究左为尊，国外讲究右为大，从位次就能扒下他的底。可是当我走进咖啡馆，在那个漂亮女孩对面坐下时，我发现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要凶险。她的桌面上干干净净，没有一部手机。难道她也跟我一样是个双击潜伏的顶级特工？正当我惊疑不定时，她冲我冷冷一笑，从包里掏出了一件让我头皮发麻的设备。那是一台精密的机械旋转装置，上面赫然固定着一台华为和一台苹果，两台手机在这个装置里进行着无规律的三维旋转，没有叠放，没有左右，运动轨迹处于绝对的混沌状态。倒吸一口凉气，它的立场居然处于量子叠加态，不，这是一个饵，这是它在用极致的防御逼我先亮屏成分。接下来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我只要掏错一个牌子，这场相亲就会当场毙命。但他不知道，他今天惹错了人。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手悄悄探进了身旁的背包里，手指摸到键盘的那一刻，一套失传已久的绝学开始运转。我在包里进行了一番急速的盲操，三秒后，他旋转装置里的那台苹果手机突然亮起，疯狂震动，主力机测试完成。我在零暴露的情况下，犹如一枚深海鱼雷，精准炸出了他的果粉底色。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得意，瞬间转为震惊，最后变成了极度的恐慌。他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隔空完成这场反杀的。他彻底崩溃了，他尖叫着掀翻了桌子，像一头发疯的母狮子一样，一个箭步扑上来，死死摁住了我藏在包里的手。别装了，他披头散发的嘶吼着，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成分。他猛地把我的手从包里揪了出来，可是当他看清我手里捏着的那个设备时，他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瘫坐在了满地狼藉的咖啡渣里。不可能，他双眼无神地呢喃着，你到底是谁？你手上拿的到底是什么怪物？我冷静地看着他说，诺基亚3210。不然你以为我是靠什么绝学实现全实体键盲打的？他颤抖着抬起头，用诺基亚的人到底算什么成分？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按下了手里的开机键，伴随着那段刻在全人类 DNA 里的复古和弦音，小小的黑白屏幕上，两只像素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看着他，用一种近乎不道的悲悯语气对他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携手同行，科技发明手机的初心是为了对话和沟通，而不是用来给人划定阶级和成分的。靠盲打诺基亚降维打击手机饭圈的相亲特工，
这我第一次读，听没听懂，科幻小说还是你们 AI AI 人的一种，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说拟人吧，就把手机比成，我真没听懂。
我感觉这哥们儿是什么呢，他可能相亲的时候啊受了刺激了，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拿的是华为还是苹果，总之那姑娘因为这个嫌弃他了，然后他根据这个东西臆想写的这篇文章。
哦，你这么一说有点道理。
对，他其实是想讽刺那个
用，
对，跟他用的
苹果的人，
就是因为他用的品牌跟那姑娘不一样。
好奇怪啊。
嗯，
我也没太看明白这是真的吗？
但你觉得他文笔挺优秀
的，
就是能写成这样都看不懂。
我觉得他是把这个东西写成一讽刺文，他就是想嘲笑那个姑娘，所以他说他最后弄了一诺基亚嘛。
哦，
嗯，
我倒突然他一说我倒想起诺基亚那个两个手握在一起的那个画面。好，这是优秀的人，真的是这个文章写的真的是
就是能从生活的细节里面能发表出来一篇小说。
所以
嗯，
你会在意人家是用华为还是诺基亚？那现在还有好多人用 vivo 和 oppo 呢。
是啊，我就是不用华为和苹果的人。
你这是什么？
我这是 vivo。
对呀、啊哦，对呀、啊哦，你会因为人家用 vivo 你看不起人吗？
会看不起我吗？
不会啊。
对呀、啊，我也觉得好奇怪。
你用的什么？
苹果。
啊、哦，你看我用的最烂了。
你用的什么？
realme
realme 小米
真我吗？
真我，
我都不知道。
你对你都没听过、
哎、
国产吧？
国产，不光是国产，这是在印度销量可能比较大一点。
那你怎么会想买？你作为一个 IT 人士，如果一个 IT 人士用一款手机我没见过、我会高看一眼。但如果普通人我不这么觉得，你就肯定就没买对。但如果是 IT， 我会觉得他自己
有
自己的。
哎，真是，我告诉你这个手机好在什么地方。就首先它性价极高
啊，你告诉我这个多少钱？
你现在在闲鱼上要买的话，就花800块钱就能买
啊、
哦！但是它这个一个 T 的容量
啊，800有一个 T 的容量，
对，一个 T 的容量、
哦，
就是我所有的视频什么的，
基本比移动硬盘都
对对对对，我就是大量的视频我都放在里面，我也不删，拍的照，我首先呢我不玩游戏，所以我对手机性能不需要那么强。哦，拍照呢，我平时背这个相机，我要真的需要拍得很清楚，我就直接拿相机了
啊、
我随手拍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就够了。
那你平时主机用的就是这个吗？你主要
就是这个，我就这一个手机，它双卡双待、而且它有很有意思的点，它是能够装那个 Google Play， 而且它还能克隆，就因为我有两个微信，它的手机有个很厉害的功能，
可以开两个。
对，你这个也可以，应该是我这上面我一个手机，你看我可以装两个微信，装两个小红书，包括微博什么的，我都可以克隆
啊。你一共就这一个手机啊？
对，这个苹果完全做不到的，苹果是就不允许你这么干的。
就我们用苹果也没这需求，就说心里话啊、
你肯定有，你就一个微信吗？
我就一个微信。
哦，
反正我是现在不会因为你突然拿个手机觉得人家就是好像自己多高多低的那种，确实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爱用华为的人，国货的人，就比方你现在系统内的人、那帮公务员们肯定现在都是华为们，他们肯定是不能用那个苹果的。那我现在是因为我用苹果是因为我在外企，外企呢因为我们好多系统呢必须用那个
iOS。
对，因为我去年换过一次，买过一次是 OPPO 还是 VIVO 我不记得，当然就说它那个拍照好嘛，但后来我发现一出国什么的就好多它用不了那个什么 Google Map 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很烦
啊。那你可以装个 Google Play， 你像它这个、你这应该是 X200 对吧？
100好像
啊、我其实今年很想买个 X200，但是后来因为内存涨价了，他那个手机也涨价了，我就懒得换了啊、而且我就觉得每次换手机吧，因为我这特别麻烦，因为我这里面数据特别多。
我去年买了个 OPPO 就一个 T，
现在用不了那么多了，现在大概6000多就一个 T。
对，我那个是双折叠的。
哦，
我当时买了一个
高端
高端，当时也是有人忽悠我，也说特好用、特好用，然后人家跟我说你看你这个上那个比方说看个信息官网上一看，啪一打开，然后在我面前显摆这个格到那个格，我说有可以，因为我们经常上学不要接龙嘛，后面要打个勾，那苹果说这个操作全没那么方便嘛，它可以双屏，就这个屏比方看那个表格，那个屏就可以看微信嘛，你就可以看这个表格回答人家这个问题，就号称办公特别方便。他被我这么一操作，我觉得对呀，有道理啊。我也不知道哪年就哪根筋搭错了，就买了一个。后来买完以后发现出国有好多软件又不行。
你装个 Google Play， 你装个。
我就后来没用，我就没再用。
你像我这手机买的时候正价也就1000多一点。
但你一个提示，因为我当然也是觉得现在对内存要求特别高了嘛，所以就喜欢。
慢慢来了。你在哪个门口？大门口还是录音间门口？我要不接他一下。
那你
现在还是在读信的。
对，我们现在你读吧，
对对对，
你不读我
读
吧。
读完了，咱们再聊马英九。
那有没有那个喵说发我一个？
我们
刚从飞机上下来，直接空投到了现场。
对对对，我们刚才就去那个陆地上接了一下他，空投包下来。好，那我们接下来读第四封信。喵说你好，我现在真的陷入了深度的自我怀疑，我甚至觉得我这25年建立起来的世界观都崩塌了。我先交个底吧，我是上海本地人，25岁，名下有房有车，现在每个月工资7万左右。平时见客户，很多客户甚至会半开玩笑的说，就是看你长得帅才跟你合作的。
又是男生啊。
我女朋友今年22岁，外地在上海打工的，当初是她主动倒追的我，在一起这1年多，我对她简直是掏心掏肺，我每个月给她转的零花钱买礼物，带他出去吃高档餐厅，固定花销就在2万以上。前段时间 我甚至已经在看车了，准备直接给他出个首付，买辆车给他代步上班。他平时有个爱好，就是经常和闺蜜出去旅游。因为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跟朋友在一起很少回信息。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自己的空间，加上我们平时感情特别好，所以我对他放了100个心，从来不查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放的这叫什么心？这叫不认识，这是我这叫引颈就辱。
路
路，
杀戮的路。
你这真是，嗯，
我就怕我读错嘛。哦，那我重来。可是的路是吗？杀戮
路，杀戮的路。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我放的这叫什么心？我这就叫引颈杀戮，
就是把脖子放那儿等着他砍。
Okay.
对呀、啊，这。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我放的这叫什么心？我这就叫引颈就戮。前几天，他跟那个一直陪他旅游的闺蜜闹掰了，那个闺蜜直接跑来找我掀了底牌。她告诉我，我女朋友那些所谓不回信息的旅游，根本就不是跟闺蜜去的，而是去见她的前男友。闺蜜一直都在帮她打掩护，骗得我团团转。我当时就觉得五雷轰顶。当天晚上我趁着他睡着，我第一次翻了他的手机，看着那些聊天记录，我整个人都在发抖。他每个月拿着我给他的20000多块钱去订机票订酒店，带着他那个前男友游山玩水。我在上海拼命挣钱给他筹划买车，他在外地那头拿着我的钱和前男友颠鸾倒凤。第二天我没有撕逼，没有质问，直接干脆利落的跟他提了分手。分手这几天我连工作的心思都没有了。我不纠缠不代表我心里不痛，喵叔，我真的想不通，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那个男的我也看了，就是个还在上学的学生，兜里掏不出几个钢镚，穷的叮当响。而我呢，我条件这么好，我对他这么大方，一开始还是他主动费尽心思来追我的。为什么？凭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被他这样残忍的对待？我一个要钱有钱，要颜有颜，对他百依百顺的优质男友，难道在他的心里真的就只配当一个给他和他前男友赞助旅游经费的冤大头提款机吗？拿着7万月薪给女友前男友赞助差旅费的沪上大冤种，
听着是挺冤种的。现在一个月在上海能挣7万，也算是薪酬不错吧，
很优秀了。而且他才25岁，哎、嗯，你的年龄在哪？我觉得你要说40-50岁，我觉得还对吧，高管什么的。你要说那你想一个月7万，我掐指一算，100万年薪，哎，快聊一聊这个。
你这沪上阿姨，你不先评论一下吗？
我觉得被他25岁年薪百万震惊到了。我觉得以现在来讲，挺不容易的，挺厉害的。
嗯，
不知道干什么行业的，有点好奇。那你说，人家用他的钱跟前男友，那个前男友又还在上学，又没有什么钱。我觉得女性啊，会有一种同情主义，就比方说，往往对方因为没有什么，我就越特别愿意付出点什么。
但前提是你也要喜欢这个男生，你才愿意吧。
啊、那肯定的，我觉得人家既要又要没有毛病啊。就算他要钱有钱，要颜有颜，但是你在一起，因为你看他们俩已经同居了嘛，你在一起一定的时间，那我也会有一种得到了嘛，就不香了嘛。而且你像他25岁年薪百万，可能人家就是一个在社会上很圆滑的一种类型。那我现在在找一个前男友还在上学涉世未深的，就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那可能带来的感觉就不一样。
就从道德上不值得谴责吗？
嗯，
就这种行为，
我觉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这也没什么值得谴责的。首先我是这么看的，我最近看这个孤妄言
又来了，
我对我才发现，在这个古代时候的人看这个爱情，只要这个男生和女生互相喜欢了，他们就基本上就下一幕就是滚床单去了。
我觉得那会儿像比我们现在更开放、
嗯、对、
嗯、
实际上我们现在反而更封闭，他们那时候甚至都不在乎这个你生的这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比如说他们家就是那种风月场合，
嗯，
他甚至他老婆就是那种妓女或者什么之类的，那老公也没所谓，
也是明媒正娶娶回来了。
对，或者说他就把这个小妾，这小妾原来是个妓女，他就给娶回来了当他的妾什么之类的、嗯、
那像这种他赚的钱他女朋友给另外一个男孩花，并且他不知情，就是这种行为，
我觉得我先得谴责这男的、
啊、
你看这男的得意洋洋的说啊，当初他费尽心思倒追他自己的，我就哥们儿，这个你真的认为他追你是因为你那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吗？对吧？我觉得只是因为这个女孩可能看中的就是这男孩有钱，所以说呢，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乖巧懂事的这么一个女孩啊，在成功的拿到每个月20000块钱的这个工资之后，他只是在这个男生这儿上班，这男生是他的一个班，其实他更爱那个学生。 对他来说、嗯、那才是爱情。
对，
在这儿上班呢，这叫提供情绪价值。
这我同意，我觉得他更爱那个前男友，
扮演好女友，然后呢来换取你的零花钱，代步车呀什么之类的。而在那个穷学生那儿，他是干什么呢？在度假，人家人家在享受、嗯、
爱情的滋润。
对，用刚刚从你这儿赚来的这个工资呢，去消费那个男生的激情和年轻。所以在他的世界里，就是这位仁兄等于生存的一个刚需。那个男生呢，相当于一个人家的，你别管是精神的港湾还是精神的奢侈品吧，你是老板的角色，你非得要跟人家度假村的争风吃醋，你这没法比啊，没有可比性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女的是真的应该被谴责。
嗯，
你今天上班等于说你的老板要的是你的真心实意，
嗯，
而不是说哦只是
我不对吧。
对对对对对，否则的话你凭什么拿了20000块的这个工资，对吧？
嗯，
你除了提供情绪价值之外，你这个老板应该也是要求你有所谓的忠诚度吧。
这女生人家就是一情感诈骗犯对吧？
对啊，
但是还好，我觉得这男生这不是干脆利落的也分手。
对对对，我也是想说、嗯、还好。
你们忽视里面有一个告密的闺蜜，
这故事情节还挺丰富。
你看里面有一个告密的闺蜜，你看你想到我们第一封信嘛，啊不，我们第二封信就是那个说自己的那个没有办法跟人家就是剖谈的那个女的。你看人家闺蜜，闺蜜我理解应该了解你所有的内容的那个叫闺蜜，这个闺蜜突然之间去跟人家告状，我就觉得也挺奇怪
的。
告密，对，你不觉得这个闺蜜的这个角色很奇怪吗、
嗯、
你觉得闺蜜会有所图吗？
取而代之吗？
对，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因为如果我是带着我是那个闺蜜的话，如果我没有任何想法，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
这就是竞争对手。
对，我一定是有目的的，不然我干嘛呀？我只是为了爽快吗？因为你要知道你告了这个密，你就没有那个女朋友了，你们俩的关系就没有了。
嗯，
那我肯定要在失去了什么，我肯定想得到一个什么。
原来社会这么复杂。
这个生生同学更不想谈恋爱了。
对，
我简单的大脑塞不下这么多信息。那我回到刚刚的那封信的那个问题，大家会和现男友讨论前男友吗？因为我没有相关的经验，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哦、刚没有人回答、啊、
我把这个问题抛回去。
我不会，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蜜恋期的时候，你讨论讨论就聊一聊，觉得没事儿。但一旦如果走心了，就会留下以后将来吵架的把柄。所以我吸取了教训，就不聊了。
哦，这是经验之谈。
对，这是经验之谈。就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可能谈恋爱，跟那个比较年，我会聊，哎，我前男友怎么？因为你会无意中，比方这个餐厅，我说，哎，我跟谁一块吃过呀？是这个，就他是这个意思。
啊、
突然，我不是故意的，比方，哎，这个我吃过啊。那人家会问你跟谁来吃的呀？我说，哎，我跟谁谁谁。然后呢，这个以后就会说，哎，你不是跟人吃过吗？就这种。
哎，但是你跟他聊这个出于什么目的啊？
也没有，你就顺口而出呗。
啊、哦，不是说显摆，或者是在比内心在比较。
没有，因为有时候比方说你跟人家说我去了哪个城市玩，人家会说那你跟谁去的、嗯、很正常，人家聊，那你突然会卡格，你不能说哎，我跟我朋友。这个时候你跟人恋爱的时候，他肯定是对你的家庭成员或你的固定成员是了解的，他会问你谁呀、啊、那点就是让你点名字，那你点不点呢？
那现在要不要点呢？
现在我这个婚姻不会，就是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是婚姻状态，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是你知道，就是恋爱的时候你肯定会，但问题是它一定会成为你们后来吵架的一个话题。
但是如果就问到这儿了，
对
呀、
啊、所以我就说呀，
奇怪吗？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故意的，就直接就共同完成过一件事情嘛。
那
生生别学坏了。
一般男
我这叫经验分析。
经验之谈，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就是这怎么叫学坏呢、
嗯、你先找着路。你现在缺的不是弯路之路。
对啊，你到不了，你连分享的那个都没有。
嗯，
男生会讲自己的前女友吗？
那你看这个男生聪不聪明，有些男生会不讲的，一般男生不太会讲。
不聊，我觉得男生至少我是不愿意，我也不想知道他的过去。
你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
徒增烦恼。
对，等于说这个地方，我今天带你到，好比到故宫去，然后主动没事找事说，你上次你之前来过吗？你跟谁来？
哎、
我下次我就不想要再带他来。
对对对对对对，会有一种别扭感吗？嗯、
对对对，是的，是的。
哎，一般男生会接受这种情况吗？就是拿着7万月薪给女友的前男友赞助差旅费这种事情？
不接受，
当然不接受，
不接受是吧？
对啊，我这发工资给你养小狼狗，那怎么可能、啊？
那反过来，那个女生可以接受吗？
哎，女生
有
的可以接受，有的
可以，
嗯，
可以，是出于爱吗？
不是，是出于你别烦我，自己过得挺好的那种
啊。
但我是这样，我是觉得是这样，对，他这个问题实际上挺有意思啊。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很多，比方说咱就说事业成功的人，咱就说一定要有一定的金钱能够稳固这段感情啊，你一定是达到一定金钱，你把你自己的家庭稳固住了，那你肯定是拿着额外的钱再去找另外一个。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年龄问题。
啊，对。
你比如说像45岁以上的人，像我这个年龄就能接受。
我也能接受，因为我也到45岁、
嗯。就没所谓的。
对。
如果说我有个小女朋友，我给她一笔钱，那我本来也不跟她求什么结婚或者天长地久。她在外面有个小男朋友，我也没所谓。
对，前提是她跟那个女孩没有说要走到婚姻或者是怎么样。
嗯。
所以呢，我也不牵制你一定要跟我，因为我不可能跟你一辈子。那我也不会要求你。当然，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在你经济上资助一点，我能力范围内也 OK。
对。
那这是我对你的一种怎么讲，就是物质体现，对我对你的爱中一种体现呗。
你看很多女生管那个很多大佬认干爹嘛，
啊、
哦，其实他这个干爹也是对等于情人关系嘛，
对。
但是等这个小女朋友一旦找到这个下家，或者说他找到他认为他的另一半的时候，
干爹主动退出，
对，干爹就是没，那你就奔向你的爱情吧。
嗯，
哇塞，
你知道什么叫哇塞？你这
这个知识也是超出了我的认知。
你这电影看的少，你知道吗？
看少了，看少了。
对，多看看电影，你也能看到好多这个。
现在深深有点单纯，嗯、
世界还是很丰富的。
哎，你平时看电影吗？就是你有的娱乐生活，你干嘛呀？
也看电影。
你看什么类型？不要告诉你看文艺片啊。
看的少。我之前喜欢看什么科幻片啊，乱七八糟，什么都看一点。
嗯、
但我不太爱看纯爱情片。
不是，这个，反正这种情节的也不是纯爱情片。你看看，
但我觉得他不看纯爱情片、嗯，他对爱情就没有那么多渴望。喜欢看爱情片的人会有。就是因为你要从那个电影里面去找到自己的
投射到自己身上、
对，他如果所以他就不爱看，
但是科幻片很多也是跟爱情相关的呀。
那
阿凡达还谈恋爱呢。
那
比如说星际穿越啊降临啊这种，他其实亲情更多一点吧，他也有爱情，
但是你得有爱情才有亲情啊。
不是，科幻片里面爱情是点亮的增分项，但是它最终还是以科幻为主题的嘛、嗯、你爱情电影就纯那个。
那最后一封信有人读吗？
好，那就我读呗。对吧，嗯，苗叔，今年我刚满36岁，最近遭遇了人生最大的男科加皮肤科双重滑铁卢。好家伙，哥们儿，你是干嘛了？我的头发开始断崖式的往下掉。哎呀，我也有这个烦恼。一开始我还拼
你把帽子摘了，我先看看。
像摘了就跟猕猴桃一样。就是一开始我还拼命给自己找借口，怀疑是不是我在健身房里疯狂撸铁做无氧运动把雄性激素给练爆了才诱发了脱发，结果去医院一查，医生冷酷地打破了我的幻想，纯纯的雄性激素脱发，这玩意儿是基因里带的，不可逆，想抗争唯有终身服药。医生给我开了某一个药，我就不说名字了啊，兄弟们都知道这药的副作用简直是悬在所有男人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降低性欲甚至阳痿。哎呦，付出的。
你知道这药吗？
不知道
啊、
哦、你知道啊？
我不知道。
我咬着牙吃了一段时间，万幸没有阳痿，但不幸的是我那种原始的属于男性的野性欲望真的一泻千里，我现在清心寡欲的像个得道高僧，以前看到喜欢的异性呢还有那种想主动出击的狩猎的心态，现在别说出击了，我连营地都不想出。更要命的是，为了保住这可怜的发际线，我现在连健身房都不敢去了，生怕无氧运动再刺激雄性激素分泌加速掉发。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荒谬的顾虑，我的生活彻底崩盘了，头发没见长多少，我的身体代谢先垮了，肌肉流失，精神涣散，整个人变得又软又颓。哎呀，我现在陷入了一种极其绝望的死胡同，如果我想恢复满血状态的体能和欲望，我就得停药，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头顶反光，彻底变成一个没人多看一眼油腻的老灯。可如果我想保住这点外在的体面，我就得继续吃药，顺便放弃健身，清心寡欲地当一个没有世俗欲望的活太监，麻绳专挑细处断。
你这好好读有点嘲笑人。
对，是不是这哥们儿
你要被骂的。
麻生专挑细处断，命运捉弄苦难人。不是他写的这段太逗了。老天爷为什么要给一个36岁的男人这种保大头还是保小头的宿命题呢？兄弟们，你们谁懂这种既不敢健身又不想当老登更不想丧失出击欲望的绝望？面对这种不可抗力的基因诅咒，我到底该舍哪一头才能让自己活得像个正常的男人呢？读完了。
我觉得这几封来信都文学水平素养都挺高的。
嗯，
今天这次
我觉得主要是有了 AI 之后，大家可以把自己这些胡言乱语都整理成了这、
啊、我觉得都挺厉害的，讲得很好。
嗯，
保小头。我这很直白的说吧，保小头、嗯、这个这点药实际上就寥寥几根头发，它最终还是会离你而去的、嗯、而且现在光头有自己光头独特的魅力，然后没事戴个帽子，像我们喵叔在室内也戴帽子、嗯、对吧，戴个帽子
我也可以脱了。
你看喵叔现在是寥寥数根头。我觉得肯定是男性的尊严更能让你自己有自信一点。我觉得
现在就剃光头呗，对吧？
对啊，
实在不行戴假发。
假发还是现在说了挺明显的，
嗯，
贵的好像还好吧，
那还是那种有明显的，
嗯，
而且他有健身的习惯，我觉得很多光头也很帅啊。
啊，对，健身房好多、
啊、对啊、嗯、而且像什么杰森斯塔森他们那些光头也真的很帅、嗯、而且也
是不是，是这样，我是觉得老外光头多，但是你要反过来讲，老外他五官的立体度要比你们要高。
你这浓密的白发有没有困扰到你？
没有，其实我觉得还占点便宜。
为什么？
显得，因为可能
显得成熟稳重。
对，因为工作的关系显得，但是很多客户他又说脸看起来没那么老。
嗯，
可能就是我胶原蛋白多吧。但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有邻居问我说我退伍了没，等于说从小就显老，但是现在反
显大。
对、嗯、然后但是现在就反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
你从小显大是不是跟身高有关系？
可能也是吧，
因为我从来被人看大。嗯，我小时候也是那种刚出来上班，人家都说我快30的人了。
嗯，
所以我也很烦恼。
但你上30年班还是像，
对，我现在就跟他就是说，我可能就觉得人家可能
都没变。
对，人家会觉得我可能跟，但是我问题是我当年20岁20出头刚上班，人家老说我快30了，我心里就觉得有这样吗？就那种，这样我确实就会显大。而且因为我上学那会儿也是因为。我在上海读书嘛，我们小学是5年制，我小学毕业是1.67米。
哇哦、嗯、我梦想的身高。
所以我到后来到初中的时候，我就老被人，当时我们小学不是还穿那个校服戴红领巾吗，我老被人家当留级生，这我也是我有我的烦恼的。然后我们那会儿初中，
那你留级了吗？
当然没有，就因为个高嘛。因为我们初中是4年，我们上有个叫预备班嘛，我初中是4年、嗯、我那会儿在初中里面排队，老被人以为是高中生，就是个高。这个我觉得我有你这种困扰的，就是小时候从小一直被人看大。
但其实反过来也有烦恼，我是因为个子不高，所以从小到大都会被人以为是的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小、嗯、然后也会有很多困扰，我去工作人家都觉得你还是个小孩，
嗯、
也会不太好。
这倒也是，个高也有困扰是吧，老被人觉得，你要出去打架老觉得肯定是我们先动的手。
我家伙，你这个
哎，我真的，我有一次在那个哪儿、嗯、人家一进门就觉得肯定是我先动的手，
嗯，
就觉得我在那就站着，实际上我说我就冤枉了，真的是，就个高好像给人感觉就特
比较霸道
的。哎，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年上班，
嗯，
穿了一身黑西服，然后我那会头发剃得特短，然后我就在一个广场上等一个人，然后我就戴了一个墨镜，然后他们说我像中南海女保镖。
我跟你有同样的状况。
我当时真的我也不知道该高兴好呢还是高那个，就那种心里说不上来的那种五味杂陈，你知道吗？
这一件事情我跟祥瑞想的是一样的，但是我的点不是说什么男性雄风让你有自信，而是秃顶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是一个很自卑需要困扰的事情。对，你自己都有健身的习惯，你一定是可以把自己打理得很好，身材维持得好，头上那几根毛真的找一个比较有型的帽子戴着，我觉得会比一般雄性激素很正常的男生还要吸引女生。我觉得
好像雄性激素多了是就掉头发，
对
吧？
对，
对、嗯、我也是觉得对。
而且我现在觉得就原来啊，好多场合是不让戴帽子，比方上班工作好的事、嗯、现在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的，因为而且我觉得 因为我老板美国人就光头，我觉得光头有困扰，就比方说他夏天开空调，他站起来他一定要戴个帽子，因为他觉得空调吹脑袋。然后他那个，我们有一次去公园，后来我就很嘚瑟问了句，我老板你头上抹防晒吗？我老觉得你头快晒出斑来了。我觉得，但是
你们老板不开除你真是
啊、那我老板觉得我这人
真实，
我也爱问啊。因为他是每天洗脸就要戴到的头发、就是一定要刮一下，他确实就是、可能跟他们那个就好多美国和英国不地域有关系，他们就是一直是光头嘛，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那你就现在，而且现在大家都戴帽子，就不会，原来是好多地方不允许的，上班什么不让戴，现在都 OK 的呀。所以我觉得你索性把它换成一个你适应的造型，对吧，戴个帽子然后展现你的雄风不也很好吗？而且我觉得现在帽子型也很好看，各种各样的。
之前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有些比较有地位的男士，也是秃顶，然后他们就会留旁边留个几根长毛，
从左到右是吧？
哎呦，
好家伙，那地方支援中央那叫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老板在旁边就看到他，那是他同事，我然后就看到这个人的助理站在旁边细细的帮他这一两根毛从左边移到右边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相视而笑，
忍不住了。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跟我老板说，如果我真的有秃顶的问题的话，我一定就整个剃光头。
韩国瑜是不是就是有谢顶啊？
对，他谢顶。
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往往是有秃发烦恼的人就很在乎自己那两根毛，因为我们平时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烦恼，我们就哎剃掉光头嘛，对吧？可能还是，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在植发那么贵还那么多人要去做呢？
他才36，
我觉得这个跟
掉发是正常的，
家族遗传有很大。
36掉发不正常、我是前两年才开始。
没有，我觉得跟因为好多有脱发的家庭，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妈他们家就有，基本上传男不传女，只要父亲那辈有脱发，到儿子那一辈会很容易脱发，这个年龄就不好说了。
其实我父亲头发还是挺浓密的，我觉得我这个头发脱呀是我自己作的。
不是，你要符合自己 IT 男的形象吗？
不是
IT 男就必须要有头发，
就是我头发挺浓密的时候我就老理光头 再加上我其实不太用洗发膏，我就直接有的时候就
冲一下
肥皂滋、对、可能跟那个有一定关系。
对，反正我是觉得脱发就是光头一定是基因决定的，特别很年轻。你看现在好多人像他，我觉得像他这种白发也有基因的，因为你不一般很少，你我觉得你应该40出头或者30多就白发了吧。
我初中就开始白了。
妈呀、
你
初中就开始白发了？
初中
就几根几根。
对对对。然后
那你现在从来没染过是吗？
没染过，到了大学之后就开始爆发了。
那你大学那会儿就这样吗？前面很多白的。
对，然后后面更多，然后现在是可能饮食习惯改变了，黑了
一些点了。
对，
哎，那你大学这么白发，你自卑过吗？
没有啊，从来不
自卑。会觉得很酷吗？
也不觉得酷，但是我就很排斥染发，因为我可能头发长得快，我一个月大概至少要理个一两次头发，所以我就觉得说染发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浪费的
事情。对，那你们家是不是有遗传？就是你们家是不是 有
我们家没有谢顶的问题，但是有白发的问题。
我们家就是都是胡子都是白的，就是先白胡子。
山羊。
山羊
不都是白胡子吗？
这叫狮野虎。
对不起，我想到的只有山羊。
说你要找一男朋友，你会在意他是光头吗？
我现在对这个人物画像非常的模糊，我连纸还没拿到，我觉得我现在说什么都为时过早。
他现在能确定就是男性，其他还确定不了。
那你看中外貌呢，还是看中财力呢，还是看中什么其他的方面？
都要。
对啊，就没有出现为什么要先取舍呢？肯定就
是
没出现之前什么都要。
我觉得这才符合人性嘛，这个如果当有的取舍一定是经历过几段恋情，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我就想到那个我们上那个北北就说嘛，男性找老公对吧，一定要比我弱，挣的不用我多，但一定是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他才对男性有个。你要像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肯定是既要还要都想要，我干嘛要取舍呢？我觉得我正年轻正青春的，世界的万物应该都是我的。
对。那个经过几轮之后是什么样的心得呢？
经过几轮就是他给了我10万，我说你爱干嘛干嘛，你最好别回家。
就也要结合自己的。
对呀，你想再帅的帅哥，当你在这个睡个20年，你也对他也就那样了。
哎，但我之前碰到过一个算姐姐吧，她跟我说，她说找男朋友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一定要又高又帅。她说因为别的你也有，就是 别的都不重要。
那你去网上看看那些又高又帅结完婚以后把自己变形的也很多。
哦，还有变性的是吗？
变形就是变胖了，
哦，
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哦，身高1.9米，腰围1.9米。
对，那也有那种不保养最后会那个就是而且审美这种东西会有审美疲劳的
啊，就是再漂亮的东西看久了也会变。
那肯定的嘛。而且往往人就是你当你得到某样东西你就不觉得它是好东西了。首先要没有得到，就像故宫的珍宝一样，你永远得不到，你就觉得你可以花钱去看它。但一旦它放在你家里了，你绝对把它放在柜子的最深处了。
那你们已经得到过爱情了，你们还期待爱情喜欢爱情吗？
哇，这个问题好高深啊。期待
真的
口水呀。
你接我什么呀？你
期待
嗯，
就这个算是得到了，但是还是会珍视的东西。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爱情，我们现在结婚可能到现在
他期待新的爱情。
对，我期待新的爱情。
嗯，所以人还是会喜欢新鲜的东西。
那肯定的嘛。
还挺难过的哈。
这
难过，就是
他遇到新的爱情他难过什么，他高兴了的。
啊，嗯，但是就是小时候大家对爱情的那种美好的想象可能就并不存在，或者说很少。
有啊，
也有。
当你深陷在一段爱情里面，那个某一个 moment 就是你
就是瞬间，
对啊，
就是
你不能把它想成要一辈子。那人都是有那种说句不好听点，吃喝拉撒睡在你面前，再帅的帅哥他在你旁边也比方他扣个脚剔个牙你嫌弃吗？比方说你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些东西他是不会表现在你面前的。当你一定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会把所有的细节都抱在你身上，那这个就减分，慢慢慢慢慢慢再减分。你说你会有爱情吗？
就是珍惜那一瞬间的美好。
对呀，啊，所以还是要有，但是你要去珍惜那一瞬间，就是你当你深陷在里面你也要享受它。但你当时觉得你真的就觉得你又想跳出来，那你就彻底就跳出来。人要给自己一个自由度嘛，你也不能说你也不能说我现在认识这个男的，我说我爱他，我要跟他一辈子，你也不要这么想，先试一试。你连试一试都没有开始，
就找个女生也不是不行。
你看，
那你
因为我没有概念，我对任何这个都没有概念。
你不是对女生你是没感觉的吗？
没有，对我，
但是他也不排斥啊。
但是我确实没有过。我只是跟女生接触的相对比较多，但是我对女生从来没有过爱情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喜欢女生。但是我可能本科到研究生期间跟男生的接触确实是以工作为主，除此之外没有额外的，就包括聊天也不会聊，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要过分的去和异性去聊一些有的没的。
哎呀，他这有点
边界感很强。
还是说爱情就是在闲聊当中产生的呢？
那对啊，
当然呀，这个什么叫先从暧昧开始啊？
对，那你不能一上来就
哎，那你们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我如果看到一个男生，我第一眼就是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我应该就不会喜欢他。
那不会，
我也没有一见钟情。
嗯，很少有这种，有的时候你一见钟情的那得多高的标准
啊？对
啊，而且你一见钟情看到的只是那个皮囊。
啊，还是要
对呀，
啊，
你聊久了你才知道那个。
那你说一个帅哥很帅，趴在你面前，然后他扭头一吐口痰，那不是就又再见了吗？
若爱人人会跑，若逃山山会倒，这个世界谁是谁的依靠？有人爱我更好，没人爱我拉倒，什么避风港钞票才是梦想。蛤蟆本是痴情种，甘为红颜惹恶人，自打蛤蟆变金蝉，只认钱来不认人。吃过苦尝过甜，想想还是得搞钱。 Money Money 我拜托财神，如果爱情不光顾，就让我暴富，傻乎乎做个小财主。神仙有个路，财神也不渡，那恋爱那和大怨妇。如果真情留不住，人心也不顾，就让我变得糊涂。从前喝酒喝到吐，爱人爱到哭，往后再也不会向错的人多走一步。